好，我们的信息经文在启示录第十二章，请诸位翻到圣经的最后面的地方。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三节和第四节，新约启示录十二章第三节和第四节，翻到了，请听我来读。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请康牧师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我不知道各位跟新闻跟得怎么样，我是没有时间去查这些，不过我相信一定很多人去查，里面也一定有很多很精彩的，会不会被拍成电影我不知道。我指的是前一阵在孟买恐怖分子的攻击，照我看到的，各位我知道我今天在讲圣诞信息，你们不要太紧张。照我所看到的，可以推测得到的，照已经电影上有一些恐怖分子的行动，我们大概常理推断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机密的行动。这个行动必须快、很准，参与的人必须经过最好的训练，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身手非常矫健，这都不是故事，这是事实。他们必须有许多的模拟演变，针对这一次孟买的恐怖事件，当然还有其他的。中国大概在上个礼拜也有一个反恐怖的模拟演习，就是某一个饭店被恐怖分子攻击，然后他们那个特种部队也是神枪手，那时候神枪手对神枪手。怎么样在各位那必须是分秒不差的每一个动作中达到双方想要达到的目的，要抢救人质，要消灭这些恐怖分子，或者要达到制造全世界动乱的这个果效。人不能够多，每一个人必须绝对的精诚团结，每一个人参与的人，参加这件事情的孟买恐怖的活动的事情人，每个人必须绝对顺服，绝对一秒钟都不能差的照表来操课。那么技术要很高明，身手要很矫健，要绝对忠诚，因为在这种恐怖行动里面，他们也可以想到对方也可能有渗透的，可能会有奸细，这类的事情很多。我们说恐怖分子攻击孟买的一个重要目标，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我们说是恐怖分子，当然在他们那一方面他们是英雄，就如同我们说林觉民是英雄，可是广州起事的这些人在满清政府眼中是恐怖分子。我倒不是说谁是英雄谁是恐怖分子，我只是说这个事情，这一类的事情，一个团体要推翻另外一个团体，一个团体要防止另外一个团体的推翻，所用的手段很剧烈也很强悍，恐怕也很多的阴谋诡计。另外有一件可以说是恐怖分子的事情，那也是历史，不过那个恐怕就更复杂更难讲了，也有一些核心人员参加。各位我一个字都没有夸大，应该是13个人参加。他们在要起事的那天晚上，他们的领袖跟其他12个人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你大概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我刚刚说过我一个字都没有夸张，因为那天晚上气氛是很紧张的， 那天晚上双方都有很强烈的企图心，主耶稣和他的门徒要成就很大的事，虽然其实门徒并不知道那天要做什么事。要杀耶稣的犹太人也有他们的阴谋，他们所要造成的阴谋，我以前小的时候不太懂，我以前不知道为什么祭司长他们要抓耶稣，要杀耶稣，需要一个犹大这样角色的人，你就把他抓起来就是了嘛，然后就告他嘛，然后送到罗马人那里。而现在多吃了一点饭，看了一点书，知道、哦、不容易，那是很困难的事情。不是抓耶稣很困难，而是如果要抓耶稣甚至要处决他，会有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就是也一定要避免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能引起动乱。引起动乱，罗马人就来，罗马人来，祭司长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对抗罗马人。那么耶稣要把神的国带到这个地方，当然他是光明磊落的，但是恐怕很多人也会想到说，会不会引起罗马人来？那这些都是圣经学者在讨论的事情，我们不敢讨论，我在这里不敢讨论这么多。不过有一件事情是，要杀耶稣的人，犹太人、祭司长、比拉多，共同有一个目标。比拉多并不在意杀不杀耶稣，事实上他想保护耶稣。不是讲现在政治，你们可能不晓得，如果有从中国来就晓得，中国现在有一句口号，稳定压倒一切，最重要是稳定。对比拉多来讲，对祭司长来讲，稳定压倒一切，如果一定要杀耶稣的话，必须快。我又举一个例子，可能你们看报纸知道，看网上知道，在几个月以前，应该是上海发生一件事，有一个人叫胡家啊、杨家，他到警察局杀了六个还是七个警察。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我们也不知道，反正众说纷纭。初审判死刑，结果初审判死刑，因为有一点要守法，所以就很多的讨论，就引起很多人的公愤，有人把这个杨家当作英雄，就这个事情就变得很严重了，好像不能杀他。那么第二审的时候，几乎是神不知鬼不觉，报上发出来一个新闻，就是昨天杨家已经被处死了。这就是我说的，要快，要狠，要准，你慢慢拖的话，夜长梦多，会闹事的。各位，犹太人如果要杀耶稣的话，他们必须很快的把他杀掉，造成一个既成事实，不能引起动乱，引起百姓的动乱，再引起罗马军队的进城，那就糟糕了。我之所以今天要讲这个，当然跟我们讲的吞吃男婴是有关系的，各位，也跟圣诞节有关系，各位，也跟我们最近在讲到，包括上个礼拜讲的复活有关系的，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要把这个镜头稍微放大一点的话，我们可以说，这个宇宙，从我们人比较知道的，圣经给我们的启示的，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就有两股很强的力量在对抗。当然我们绝对不是善恶二元论，上帝跟魔鬼，魔鬼是永远不能跟上帝比的，但是在神的全能的掌权之下，我们人看到是有两股力量。这两股力量呢，就是魔鬼或者撒旦，从伊甸园开始就想要夺权，就想要把耶和华所造的这个世界和他所爱的孩子，我们可以用那个男婴来说吗？要吞吃掉。我一个字都没有夸大，我没有做任何煽情的描述。你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里面，都有。插一句啊，顺便跟各位讲，我们今天刚刚唱的也有阴谋， 你们那不晓得哈，我也是前两天才看到的，我没有去查，我连查的时间都没有，各位可以去网上查一下。应该是我们刚刚唱的一首歌里面叫齐来宗主信徒 Come all ye faithful， 这首诗歌是英国的老歌，好像是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的一个音乐教授，他考据了当时的情形，他说这个歌应该是一个造反的歌，当时的要生国王要生下来的孩子跟其他人有冲突，于是有些人希望拥护在这个新生王这边，然后跟另外一个势力对抗。这首诗歌是暗号哎 ，Come all ye faithful， 他说不一定是对耶稣的，是借圣诞节在传播革命信息，你们回去可以查一下哈。当然不一定是真的了，学者提出来也不一定是真的，不过我就是说这个世界里有很多我们表象和后面看不到的事情，不是只有你在报纸上看的，不是只有你在电影上看到那些小说哦，或者那些虚构的情节。你们大家也都知道一件事情，事实比小说比故事还要刺激得多。那我们现在就正在一个很奇妙的，而且我们可以非常放心的，非常光明的，磊落的，正直的，上帝拯救我们的计划中生活。我们是在这里面生活，但在这个生活里面，我们可以说，圣经的学者说，我们大家也熟悉这句话，就是这是神的一个救恩计划。这个救恩计划，或者神整个要让人，要让他所爱的儿女成为成就在他国度里永远的享受，让他荣耀的名永远被高举，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敌对的力量。如果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我说了我们可以把它狭窄的看到就是伯利恒的那件事情，或者是希律杀鹰的那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大的来看，这的确可以从伊甸园看起。我们一起看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一节，天上现出一个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出现异象，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我说这一幕解经家有很多的解释，不过我们看启示录和看圣经的任何一卷书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有两个立场，一个可能更重要，就是我们相信这神的话有绝对的权威，另外一个我们相信这个里面需要用极大的理性和想象力和所有我们可能找到的历史资料来判断，我们才知道到底是什么。那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两个，那最好。如果两个不能都掌握，最少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有个敬虔的心，相信这是神的话，那神可以引导我们的。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段经文是包括，你可以把它放在孟买的这件事情，可以放在广州起义的这件事情，你可以放在宣教师为什么要来到中国。各位，那同样你看马里逊这些事情，一直到今天也有人说他们是间谍，有的人的确也有做这个工作，各位是真的有。美国有个组织，极右派组织叫 John Birch Society， 极端的反共，这个组织的开创人是在抗战胜利以后，他是一个到中国来的宣教士，后来的确成为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军和重庆政府的工作人员抗日，后来跟共产党冲突被打死了，有一些人就把他因为他成立了一个很极右的反共组织叫 John Birch Society。 那个 John Birch 是一个宣教士，可是也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情报人员。这些事情各位你也还是可以去查历史哈。 John Birch 的书看到的不太多但是有一些了，有一些文件还是没有公开的。在这所有的事情里面，为什么这些人要来这里？为什么宣教士要到中国？为什么像戴德森还有一些天主教宣教士不但来中国， 而且他往偏僻的地方去，而且他们做地图，而且那个时候做电报，用电报来输送。我们相信，我相信，我看到，我希望没有偏见，他们是在传福音，而且越偏远越去。但是你就不认识上帝的人来讲，你在英国有那么好的工作，那么舒服，你现在到中国的穷乡僻壤来干什么？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要用什么阴谋吞吃谁？各位，我们基督徒知道一件事，神是光明的，神从开始就是光明的，从永远到永远是光明的，是慈爱的，是正义的，要救他的儿女。从一开始，那恶者就是说谎的，就是欺骗的。在什么时候，撒旦从何而来，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伊甸园里面那条蛇跟撒旦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不能说细的，我们只能说启示录十二章，还有启示录，还有整个圣经，起码启示录十二章用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方式来表达这个神一定会得到胜利，而在过程中非常惊险。我们刚刚讲那十三个秘密启示的小组领袖说，今天晚上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是真的，今天晚上你们有人要卖我。他甚至做了一个暗号，让其他学生知道这个人就是出卖的，其他学生还是没有看出来。然后犹大当然就在那一天把耶稣出卖了，也在没有多久之后他自杀了。那个是你可以说伊甸园的，可以再把那件事推到伊甸园。我们刚刚讲的在科西玛尼园，你也可以再把这个事情推到耶稣降生的时候的血腥，那条龙要吞吃玛利亚所生的孩子。希律知道了以后，就下令把伯利恒附近两岁之内的小孩都杀掉了。你不要以为圣经真的很无聊，哎，写侦探小说绝对胜过现在每一个最刺激的这种恐怖电影。我们不去想那些恐怖电影，各位，你的生活里就够恐怖了。我们不去想那些阴谋诡计，各位，在我们脑袋里面我们想到阴谋诡计就已经很多了。我们不必猜想运钞车是怎么运的，我们自己心里不是这些见不得人的也很多吗？不，这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在讲圣诞节，上帝给我们的救恩和这个救恩成就的困难有多大。这个妇人，天主教说是玛利亚，有的解经家说是以色列，比较一般接受的说这个妇人就是指教会，那我也是接受这个说法，但是前面两个我们也不必去排斥它。那个大红龙没有问题，当然就是魔鬼和他的攻击者。那个大红龙要吞吃这个婴孩，当然我们刚刚讲了，就是包括希律要对耶稣的杀害，包括犹太人要对耶稣的杀害，包括如果我们把这男孩子也包括在以色列，包括在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可以说甚至亚当，我们可以说伊甸园也是这一幕，他要吞吃那个男孩子，而那个男孩子好像也差点要被吞吃了。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这节经文包含了所有的四福音书，这节经文太复杂了。当那个龙要吞吃这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很多这个孩子的出生的困难。我们说过，如果这个孩子一直追溯到亚当的时候， 神要让亚当管理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路上的走兽，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你的手下。这的确在创世纪里，神对他的孩子是有这样的期盼，但这孩子被吞吃掉了。于是神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最早的福音，告诉女人说，你所生的会要伤蛇的头。那是一个很早的应许。在这件事以后，你就可以看到每一个神要计划来救人的那个种子，随时都有被吞吃的可能。有各种的原因，有希律用刀杀，有包括饥荒临到，也有亚伯拉罕的逃亡，甚至里面戏剧性大强到一个地步，就是那个龙和上帝，有的时候你几乎都分不清楚谁是谁了。我讲的是创世纪22章，上帝吩咐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杀掉。哦，是比任何一部电影都更恐怖。到底哪一个人是奸细？到底哪一个人是龙？哪一个人是上帝的儿女？不只是这样，我们也知道上帝的儿女在埃及的时候差一点被埃及的法老吞吃掉了。在出埃及记里面也有这一段经文的回响。出埃及记第1章，我们就看到法老下命令对收生婆说，以色列人生下的男孩你就把他杀掉。后来下的命令是以色列的男婴要丢在尼罗河里。这里的每一段都可以接到这里，那个龙要吞吃上帝的儿女。我们同样说那个龙，有的时候甚至我们觉得就是耶和华自己，因为你看到在出埃及记以后，在民数记里，尤其是有多少次耶和华说，你让我把他们消灭掉。摩西拦阻了耶和华的手。你在士师记以后，你也可以看到耶和华多么的愤怒，好几次他所发的烈怒总不止息。你也看到他后来拣选在这个妇人的子孙里面，越来越清楚显出他要做的拯救工作，不仅是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是借着犹大支派的，而且是借着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在撒母耳记，就是明年我们一开始要开始讲的，在大卫的生平里面，那个龙多少次要把它吞掉，有的时候真是千钧一发。在大卫逃脱的时候，甚至在大卫做王了以后，你也看到同样的情形，就是要把大卫送给那个龙吞吃的，里面有我们刚刚所讲的13人小组里面的一个奸细。在大卫命最危险的一次的逃亡，就是他的儿子跟他的谋臣亚西多福要杀掉他。圣经学者也在讨论，亚西多福后来是自杀，上吊自杀死的。亚西多福跟犹大的角色有多少是相似的？我觉得非常的相似，但是神也保守了。我们也想到后来继续有这个婴孩的命运的痛苦和可怜和危险。哦，各位，如果要再讲故事的话，我说了故事，我没有一点加油添醋，完全按着圣经。只是希望各位能够，那个你以为圣经是那么古板无趣的，把你们稍微挑动挑望一下。圣经里面我提过有肇事孤儿，肇事孤儿年轻人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了，是保护皇太子的，是保护贵人的小孩的，或者是当然说保护皇太子不太对了，肇事孤儿是国王要杀大臣的孩子，或者国王要杀亲人的孩子，每一个都要杀掉。这在我们中国历史很多，在圣经里面有这一段，各位回去可以看，从历代志下21章开始，你就看到那个腥风血雨。有一个王叫约兰，他就位第一件事，他是大卫的子孙，也就是说 我们在看马太福音这个第一章家谱里面，线是在这条线上，这条线是金线，不能断掉的，因为弥赛亚从这条线出来的，这条线差点断掉了。约兰就位第一件事是把他的兄弟通通杀掉了，所以大卫的子孙这个嫡长子不多了。然后约兰死了以后，他的儿女哈、啊、又被阿拉伯人和非利士人几乎杀光了，圣经上说是杀光了。那剩下一个亚哈谢，亚哈谢也被杀掉了。亚哈谢死了以后，他的母亲叫亚他利亚，就开始做武则天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小孩通通杀掉。各位，你们听不懂为什么要把自己小孩杀掉？他要把他自己家里那一只扶正成皇帝，他自己要做皇帝。但有一个漏网之鱼，就一个，那个 baby 一岁大，那 baby 被放在圣殿里养了6年。这也是你要拍电影，我不知道是如何刺激。那小孩不能哭，不能有太大的哭声，就如同当年摩西不能有太大的哭声，因为那告诉埃及人这里有个男婴。6年有人保护，然后在一次宫廷政变里面，我这些都可以想到跟现代的有关系。你们去凡尔赛宫或者是罗浮宫参观，我听说还有什么很多秘密通道，总统府听说也有什么秘密通道，从哪里到哪里。那么那个时候有两条，有一条非常重要秘密通道，就从圣殿到皇宫的。牧师，我们跟总统府没有哈，有一条秘密通道。那在一个千钧一发的，也算是一个宫廷政变里面，亚塔利亚被杀掉了，这个大卫的子孙做了王。不过这个王后来他自己又被杀掉了，约阿斯王。不过我们不去谈这个事情。整个以色列族后来也几乎亡掉了。整个你看到上帝一直在保守，魔鬼一直在吞吃。我们刚刚讲那13个人的秘密行动，那一天有一个人要出卖他，各位成功了，魔鬼成功的吞吃了那妇人要生的孩子，就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耶稣死了。刚才我们念的使徒信经，每个礼拜我们念的使徒信经，我们在上个礼拜听陈世冠牧师讲到复活是我们的核心信仰的时候，那个前提是耶稣真的死了，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受死、埋葬，降在阴间，好像被大地吞吃掉了一样。魔鬼成功了，当然很复杂的，我们今天也不能讲的是，他的成功其实是上帝的成功。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听过许许多多次这样的话，你们就借着不法之人的手将他杀了，可是神却叫他复活了，因为他本来不能被死拘禁。这件事成就了救恩的，耶稣的死和复活成就了救恩，不但死了，而降在阴间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不只是复活，而且升到地面上，不只升到地面上，使徒信经也讲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比较我同意的解经家，大概也是比较多数的解经家，说启示录12章第5节的下半句就是讲这件事，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那指耶稣的降生、受死、降到阴间、复活、提升，一直到至大者的右边。哦，很刺激，也很丰富。但是启示录第12章，以及我今天最后要跟各位勉励的，不是这些。 这些是基础。要跟各位勉励的是，这个妇人生的孩子也是我们，因为那妇人是教会，教会产生的就是教会，那妇人就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祖籍却被提升到天上，胜过了一切，而且使徒信经不是还有讲，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各位，那都是真的，希望我们预备好。我们传福音也是为了这个，希望我们在审判的时候是站得住的，但那天还没有来。在将来要从那里降临之前，他的孩子被提升到神宝座那里的时候，各位，我们这些孩子在干什么？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那就是我们，那就是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那就是我们站在基督已经得胜降生受死埋葬降在阴间从死里复活，差遣圣灵给我们拯救保护我们。他被提上去了，再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的面。这是约翰福音耶稣分开的时候对门徒讲的话。我不撇弃你们做孤儿，我去必要差保惠师到你们这里来。他来了就要叫你们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升到天上，这一群儿女在世上做什么？各位，我们在征战。我们征战，我们靠什么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我们征战的兵器是属灵的，是上帝的话，是上帝的救恩。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弟兄们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我们一起征战，我们一起庆贺主的降生，庆贺主的胜利，也感谢主让我们在这胜利中有份。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好像真的被吞吃了，如同你的确好像被地吞吃了，你的复活却比拉撒路还更奇妙。我们上个礼拜听到你是出熟的果子，我们也要一起复活，为此我们赞美感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